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无论他做什么决定，我认为他有考虑上面的事，因为他考虑的是别人看到这套沙发的感觉，跟他心里想要这套沙发的矛盾，这个叫做天上的事了。这样明白我讲的吗？我知道有点困难，但这是你跟上帝的事，我只能告诉你原则就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事情，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至于你为什么要结婚，你知道吗？你如何与配偶相处？如果你是先结婚后信主，你信主之后你跟配偶的关系有没有改变？这就是上面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跑来问肯辛的缘故啦。因为你一个人的时候一人保全家保，对吗？你结婚之后，特别是基督徒结婚之后，你如何与配偶相处？你怎么教导儿女？你选哪一个工作来做？这都是基督徒很看重的事。我们要用天上的观念来思想，来下决定。所以在这边，这里又提到的就是，他说哈，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意思就是有一天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会跟上帝在一起，我们今天与基督同活，他就与我们一同活在现在，一同活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考虑到他的想法。天上当然指的是未来啦，所以当我们还旅居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一直想到我们的目的是在天上，那个是要我们去的地方。因为这个缘故，它有一个方向，它有一个方向，我们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因此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些不顺利也很正常。我常常听到基督徒很不喜欢不顺利，我可以告诉你，你信主那天你就不顺利了。因为也有人喜欢你不顺利，就是抵挡上帝的，不喜欢你顺利。上帝有时候也许可我们不顺利，上帝甚至让魔鬼来试验约伯，对吗？上帝也让，注意听，也让耶稣被魔鬼试探。上帝又没有那么笨，又没有那么无知，他不是无所不知吗？他怎么会让魔鬼有机会去碰到夏娃呢？你想想看，上帝难道没有站在旁边看吗？他如果无所不在的话，那他为什么不阻止呢？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生都会很顺利，你不要这样想，基督徒。因为如果你想说我要很顺利，你就会走容易走的路，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这不是要我们的。因此在往天去的路上，我们常常需要经历许多的难处，但我们要忍耐啊。我常常需要长途旅行，你知道哈，我如果去欧洲哈，我从多土豆24小时以上，就从我家门口出来到机场，上了飞机到一个地方转机，我转机时间都很短的，以前现在不行了。转完了之后呢，要转到欧洲去，转到欧洲去呢，出海关人家来接我，把我送到我的目的地，这样至少24小时。我为了去那个地方，我中间有很多忍耐，对吗？你要忍耐那个海关官员的刁难嘛，你要忍耐那个飞机上面那种舱压不对，对我们正常的人，食物你不喜欢。我有时候坐到腰，有一次坐到腰痛酸到不行，你知道后来我走到后面，我走到后面，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休息了嘛，那我就是没办法，腰太酸了，我就躺在地上，躺在那个后面有的那个你们不常坐飞机不了解啊，有的地方是那个空服员工作的地方，就是那个做那个饮食的地方，但大家都休息了嘛，会有一段时间是全部的飞机都停下来，工作的人都停下来，大家要睡觉嘛，我就躺在地上，结果有个空服员正好坐下，啊吓一跳，他说你不舒服吗？我说没有，我说我腰不行，我一定要躺着这边才行。他就说哦，他说需要帮忙吗？需要我问问看有没有医生吗？我说不需要，你就让我躺着就好了。要忍耐啊，因为我要去那个 destination， 今天我们在地上一定有很多需要忍耐的地方。当然，同时我告诉各位，在旅途当中，如果我们能舒服一点，我们也舒服一点嘛，同意吗？如果我们是开车从这里去那里，有一次我们开车，朋友从巴黎要带我们到法国南部，开车的好处就是沿途欣赏美丽的风景，然后说，哎呀，他就设计说我们特别到一个地方去吃饭，他是在路上弯一点点去吃一顿饭，然后再上路再往前走，又到一个地方过一个夜的，哎，很舒服嘛。我们往天上的路上也是这样，所以会有舒服会有不舒服的时候，但是没有问题，只要我们的目的地准确就好了。所以与基督同活的第一个概念，我花了不少时间哦，是要告诉各位，与基督同活就是在生活考量每件事是否与永恒生命有关，这个是个习惯问题，你只要想习惯了就好。你想习惯就做这件事情，哎，这样跟永恒的生命有没有关？这第一。第二，与基督同活为教会群体带来向上建造的结果的第二，就是与基督同死是着重于更新旧人的身份地位，并且还有一个观念是要致死自己，在于重建新人的生活表现。同死同活是整个基督信仰的关键。你知道我们啊，我们基督徒啊，今天啊，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啊，我们的重点都没有把它放在说同死同活，我们只是放在说我要怎么样靠着基督，靠着上帝，有上帝与我同在，我还怕谁呢？我告诉你，你有的怕的了，因为你觉得你与他同在，他不见得愿意来与你同在。你以为你与他同在，其实他没有想跟你同在，因为你整个的做法你就是没有要与他同在，他怎么与你同在啊？他来帮你背书啊。所以同死同活才是我们的关键。如果我们弄清楚这个观念，其实地上的生活就容易多了，否则我们就会一直落入犹豫、矛盾、模糊不清，似乎动辄得救，不知道如何是好。来，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哈，我们来念这段经文，看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啊！你弄懂后，你好自由啊！那就是第五节到第九节 A， 我们来念，预备，请。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的时候，也曾经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这里有三个平行的概念，第五节说你们要致死，他说所以要致死，就是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第八节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所以要致死要弃绝。第九节你们不要，所以这里都是一个否定的不要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啊？上次不是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吗？诶，我问你，你们看过死人吗？看过嘛，对不对？死人就不会动了嘛，死人就没有反应了嘛，死人就不会再死嘛，他已经死了。哎，为什么不是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还要这边为什么还提到再致死呢？所以第五节说要致死，不是已经死了吗？第八节说你们要弃绝，怎么弃绝呀？都已经没了，怎么弃绝？为什么要这样呢？在这边，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信仰当中与基督同死是身份问题，与基督同死是身份地位的问题，要致死自己是生活表现的问题。与基督同死是要更新旧人的身份地位，要致死自己是要建立新人的生活表现。我们都知道，有某个身份地位和能否过这种生活是两件事。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地位，你不见得能够过那种地位的生活，你不一定能够， 或者能够很自然的活出那种生活，那就更难了。我们承认啊，身份地位得来不易啊，但符合身份而有那种生活的表现更是困难。我有个同学，但我们以前啊，好不容易考进建中，你知道吗？要考进建中不容易啊，要有那个身份地位。我是在讲我那个年代啦，我那个年代是40几年前，我考进建中真的不容易。我是我那个学校全校第一名毕业的，所以我考进建中了。我考进建中之后啊，因为从小小学一直都是第一名，中国中一直都是第一名，所以进建中也觉得还好嘛，哈，有这个身份地位不容易啊，考进去了。可是我们班呢，有三个是台湾各地全校第一名毕业的，有三个。我第一次月考考下来全班第十名，把我吓到，我这辈子没有考过第十名，我不知道什么叫第十名，我是全校第一名的。然后那一年建中有26班，所以呢我是200多名，我从来没有得过第十名，一下子来个200多名，你知道吓到不行。我还好，我还好，我只有第十名。我们班有一个学生，他从南部上来的，他也是全校第一名，他第一次月考全班30几名，我们都吓到不行，你知道吗？那个成绩发下来，所有人都惊呆了，怎么会这样啊？然后我就第二次月考，我就卯足了力气就读啊，拼得个半死，后来出来第7名，我心想说我命都没了，从第10名进到第7名。他比我更惨，他也跟我一样啊，哎，你要全校第一名毕业了，那拼的命读，第一次月考30几名，第二次月考40几名。你会拼，别人不会拼啊。所以有那个身份地位不一定能够享受那个生活的。所以读建中之后，你知道建中有一堆人后来都自暴自弃，他没办法，让他吓坏了。我那个同学从此以后不读书了，5个学期满江红，1、2、3上满江红。那我们那个年代哈，戴那个大盘帽，他把它折起来，而且是黑黑的、油油的、亮亮的，然后那个书包就把它放得很长，然后就把那个拉横虚虚的，然后就这样子过，就这样子过，一直到3年下学期，后来放榜，大学台大医科啊，怎么会这样啊？因为他三上结束之后，他突然醒悟过来，他说我怎么这样子就过了5个学期呢？因为他挫折，他失败，他软弱，他骗他爸爸妈妈在台北很好，其实他住在宿舍里面，因为南部孩子嘛，他就，可是后来他突然醒悟过来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呢？因为他就开始读书，我告诉你，他只读1个学期就考上台大医科，你就知道你考进建中，你以为就可能够正常生活，没有的。亲爱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你以为你过了，你信了主，你就一切都很顺利，我告诉你，没有的，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我想哈，我举个例子，大家比较容易明白身份地位跟生活表现的关系。台湾有很多的外配，还有很多陆配，他们来到台湾一段生活了一段日子之后呢，他们就真能享受台湾的生活吗？啊，他们活了一段日子吧，他们就拿到身份啦。拿到身份，你就真能够享受台湾的生活吗？如果是根据地位就得来的，身份就来的，那不难，他马上就拥有了。但如果是要在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表现或者享受，就很不容易的。比如说啊，台湾最有名叫健保，对不对？他因为有身份嘛，他健保就很容易。所以我碰到一些陆配、外配或者是台湾对于那个外劳都是很好的，你知道外劳在台湾是有健保卡的，他们拿健保卡，我们领5个口罩他也领5个口罩，我们领几个快筛他也领几个快筛，他是外籍人士、外配、陆配等等。可是你要他用流利的语言跟别人互动，你要他享受台湾的小吃 或者按照台湾的风土民情跟别人交往就很不容易嘛，对不对？他在这边几十年他都不容易啊。我在欧洲，在美国，还有其他亚洲地区跟当地的华人很多的交往，很多的交往，其中一部分人他们已经取得了当地国的国籍，他们取得国籍了，至少他们都是长期居留的身份了，也就是他其实没有要回去了，可是他们可以享受该国国民身份应该有的待遇，他们却很难跟当地的人生活在一起，甚至有些人已经在那边住了四五十年，他们当中有些人的不仅言语不流利，因为他不要学，他吃的也不是当地的食物，他不喜欢吃，从此一直都是吃中华美食，连生活形态跟基本观念也不一样。以前我以为是开玩笑，后来是真的。你知道纽约有人在纽约活了30年，他还是不会讲英文，他全部用中文，而且讲台语也通，活了30年。你说他是哪一国人？我认识的这些人，他们当然是美国人嘛，他拿的是美国护照嘛，他们是法国人嘛，他们是西班牙人嘛，他们是菲律宾人嘛，他们真的是印尼人，可是地位没有问题，生活跟当地完全不一样，思想上他们还是以自己是外国人自居，这个还没关系呢。我说啊，我生长在法国，可是我是外国人，这样还没关系，可是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他们外国人啊，我说谁是外国人啊？他自己拿法国护照啊，他说他们外国人，我说他们外国人是谁啊？你是哪一国人啊？他说我是中国人啊，我说不是，我说你现在有中国护照吗？没有，你现在什么护照？法国护照，你哪里人？中国人，是真的。你问他，我中国人，我说你是哪一国人？中国人，护照呢？我已经入籍法国了，那你还有中国护照吗？没有，哪国人？中国人，他永远改不过来。我就跟他说，如果中法开战啊，然后呢就要先撤侨嘛，因为对战的就要先撤侨嘛，我说中国飞机就飞过来了，就要撤中国的华侨走，撤的时候呢啊，不是抽血，不是量这个验 DNA 啊，不是这个看你会不会讲普通话，而是拿出你的护照来，我跟飞机不让你上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对不起啊，比较可怜的是，我们拿的是天上的护照，过的是可怜的地上的生活，何必呢？太可惜了。他们都跟我讲说，他们外国人，说谁是外国人？他们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很奇怪。我就心里想说，法国人没说你奇怪就不错了，你还说别人奇怪。他们大部分人有生之年都没有融入那个国家，没有享受到那个国家美好的地方，同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旧人的地位已经因与基督同死而改变了，我们新人的地位也因为与基督同活而得着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表现像旧人一样呢？我们还有污秽、贪婪、老恨、毁谤，刚才念的，我们还有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要致死，致死就是面对他。所以在地位上来讲，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而有了新人的身份地位，但从生活上来说，我们仍然要致死他，我们仍然要看住他，我们仍然不要让他做，我们才能够适应，才能够习惯，才能够享受新人的生活。换句话说，身份和地位的得着，注意啊，身份和地位的得着，只要你了解，你承认，你认定就好了。我上个礼拜四，就是前三天哈，前三四天啊，礼拜三我去带两对夫妻查经，有一个先生是还没信耶稣的啊，他就问了我很多问题，他从国外回来，他在国外受教育，回来后也做得很好，思想非常深入，真的，哇！跟这种人讲话就很舒服，因为他总能问到那个基督信仰当中的重点。他说：“啊，李长老有地位要有生活。”我说：“对。”他说：“你的意思是很多人有那个地位，没有享受那个生活？”我说：“对，大部分基督徒他有那个地位，他却没有享受那个生活，真的很可惜。”他 他问我，他说李长老，那我可不可以享受那个生活，我不要那个地位。我没碰过这种人。他说我可不可以享受那种生活，不要那个地位。因为我不能回答他说你做不到，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你这样讲他会觉得说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我这样回答啊，我说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真好。我说但是地位的得着啊，地位的得着是只要了解，只要承认，只要认定就好了嘛。只要了解，只要承认，只要认定，那个都是心，你知道吗？那个都是心，那个不要有行动的，那个只要说 Yes, I do。 其实做永远比信难。我常常替人证婚嘛，为什么我会开肯心的玩笑呢？因为最近又有人要结婚了，下个礼拜六又有人结婚了，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嘛，他们要结婚。其实我牧师做久了，牧者做久了，我都跑，人家要结婚我都好有压力啊。其实我也管人家太多闲事，对不对？你好好的一人保全家保，对不对？不高兴自己去散心，你没事找事还要结个婚，他找麻烦吗？其实你说我愿意娶你，这个很简单呢、欸。拜托，再怎么难也不过办一个婚礼而已。婚礼那一天开始，从婚礼一直到你死，婚礼是最简单的事。看你们不相信，所以你们还敢结婚。换句话说，身份和地位的得着，你只要了解，你只要承认，你只要认定就可以了。至于如何过新人的生活，那个你需要面对，需要努力，需要经历。所以我就告诉那位丈夫，我说其实你不用急啦，你可以先享受这个生活 ,OK? 那人家要享受这个生活，我说当然可以先享受啊。我说可是呢你不用急，因为这个身份的取得非常容易。Yes, I do, 结束了。Thank you, 结束了。然后另外那个也是我带信主的，他就跟他说啊，他说上次我也问这个问题，说我怎么样可以信，他说李长老跟我说你就心里愿意就好了嘛。然后那个先生真的蛮好笑的，他就跟我说哦，就这么简单啊，就只要信就好了嘛，只要说 Yes, I do 嘛。我说对啊， Yes, I do 就好了。你知道他怎么，他立刻的回答是那这样我要，他说那这样我要。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既然只要信了就得着了，对不对？当然要认罪悔改，这个都是要的，我只是说简单来说就是你心里嘛，是你心里嘛。他说那我要。我问那为什么，他说这么简单为什么不要呢？我如果不进去我怎么知道好不好呢？我说好，那你这样就可以了。那我就说我带你认罪祷告，信耶稣，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就说好。后来这些都聪明人啊，他就跟我说，他说那如果我要出去呢？我说怎么进来就怎么出去，对吗？对吗？不是啊，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啊。你怎么结婚的？登记的。怎么出去的？登记就出去了嘛。怎么信的？心嘛。怎么出去的？心啊。他就说那我要。我后来跟他们讲，真的，我十几岁信耶稣，我30几岁做传道人，可是我在整个的信仰的过程中，我常常告诉我自己，你不要冲昏头了，你要搞清楚这个信仰是什么，它是真的，你要一直走下去，要一直走下去。它如果是假的，你就退出。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32岁，我一直到将近50岁，我中间还有每一年有好几次跟我说，真的就走，假的就退，怎么进来怎么出去。我差不多这样将近50岁，我才确定这辈子绝对不出去了。因为我收集到的证据资料以及我内心的笃定的那个百分比已经到了有生之年无法推翻的地步了，所以我就走下去了。为什么不进来呢？我就跟那个先生说试试看嘛，反正退出去也很容易。那我讲这一段的目的是要告诉你，我告诉各位，信不难， 致死自己的身体比较难。因为这个缘故啊，我就用这句话作为今天的结束了。如果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就是我们已经取啊，就第九节 A 好了，他说不要彼此说谎。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我们已经取得了可以不说谎的地位，可以不说谎的地位。但我们不是不会说谎，我们不是不能说谎，说谎我们不是无法说谎，我们不是，不是，我们还是能说谎，我们也会说谎，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可以不说谎的地位。因此取得不说谎的地位，这个是不容易哦。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个旧人，你很难不说谎，因为天然的表现就是说谎。我告诉各位，说谎是这世界最容易生活的方式嘛，不是吗？哎呀，可见你们都是好人，像我这种邪恶的人不多啊。自然的表现就是说谎嘛，避重就轻嘛，对不对？引恶扬善嘛，对不对？想说的说，不想说的不说嘛，这不是最简单的事吗？这叫做人本思想。这个叫做世俗主义，过了。所以那个地位的取得其实也不容易，因为有人付上代价，那个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自己取得是容易的，只要我愿意。可是当我们取得了这个地位之后，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学会不要说谎。在这里，可以不说谎是地位问题，不要说谎是生活问题。这两个，一个是与基督同死，就可以不说谎了；与基督同活，我们不要说谎。求主帮助我们。那因为是这个线上的聚会，大家不一定能够很专心啊，除了在场的以外，所以我讲了一半，另外一半我留着下一次。我们一起有一点点时间安静，有一点点时间安静，想让各位再有一点点的思想。就是与基督同死的地位问题，跟致死自己的生活表现。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